新年好，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中国的新年今天是第一个的主日，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篇的诗篇，作为给大家新年的祝贺，就是刚才我们姐妹们已经带领我们读过的诗篇的33篇谢谢Lucy， 谢谢陈前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今天很有起兴他们都是穿得红红的，我也配合他们诗篇33篇是一篇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是他们犹太人在秋天的时候的一个的节日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朗诵的一首的诗，但是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这是他们新年的时候所唱的所朗诵的一首的诗不管是哪一个节日我都觉得这一篇的诗篇可以成为我们新年的一个祝贺的一篇的诗篇，所以今天呢我就希望把这一篇的诗篇送给大家，作为新的一年对大家的一个的祝贺刚才已经读过了，那我想我就不需要再重复读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等下还有圣餐其实这一段的诗篇要分段也是非常容易的1到3节是一段然后4到11节对不起4到12节11节是一段然后12到19节有另外一段，那最后20到22节也是回来前面一样的一个平行的一个的表达，就是可以分成4个段落来看。那我们来看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诗人就向会众来宣召的一个的态度，说义人啊，你们要来歌颂，要来唱诗，要来敬拜神所以第3节他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写诗的人呼召属神的子民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来唱新歌。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最后一卷的书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第5章我们就看见当时约翰把天上的景象描写给我们知道，将来在天上所有的众圣徒围着这个神的宝座前俯伏在他的面前，在哪里来颂赞神，来歌颂神。在这个的启示录的第5章的第8、第9吧我来读一下给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够翻到启示录的第5章第8、第9两节吧那我就读了OK， 谢谢。他既拿了书卷，4个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着书卷切开7个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原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来唱新的歌。什么是新歌？什么是新歌？是新写的诗歌吗？是从来没有被人唱过的歌，是不是？这个就叫做新歌。 现在每个星期三我们有祷告会，我们都是在网上，在线上，我们一同的来祷告。那祷告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分享一些的诗歌，那我是准备诗歌，所以每个星期呢，我都会上网去找一找有哪一些的诗歌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去分享。因为这个缘故，我在网上一楼就发现每一次上去都会发现一些新的诗歌出现因这个的缘故，我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怎么说呢歌手一些新的一些的团体他们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哇，原来那么美妙的一些的这诗歌不错，有很多很好的新的诗歌。但是当我在寻找的过程的里面，我遇见一些还没有听过的诗歌的时候，我都听一下，当然要试听才分享给弟兄姐妹。我不能够说这个歌名很好，我就分享给大家，我要先听一听。好，在听的过程的里面，我发觉有很多的诗歌，那些写诗的人，那些的乐队，还是说那个团体，他们出了很多的歌，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的共同点，很多这些歌都是好像为了要写一首新歌而写新歌。很多的诗歌可能就是几句的圣经的经文，然后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唱，那个的调子跟内容听来听去好像没有太大的一种的感染力。虽然是用圣经的经文，但是听下去感觉很空洞，没有哪一种让人听了很兴奋的一种的感觉。究竟怎么样的诗歌才是真正能够感动人的诗歌呢？我觉得真正让人感动的诗歌是那个写诗的人将自己与神的经历所产生出来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而写成的颂赞，这些诗歌才会感人。他把他的经历他把对神的认识，因为这个经历认识，重新再认识神，对神的认识，所以产生哪一个的敬畏，哪一种的赞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感动人的一些的诗歌。新的新歌乃是对神有新的认识而发出的赞美。所以很多人就说了，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去，永恒的每天都在神面前，在哪里俯伏，在哪里敬拜，闷不闷？很多人说每天在哪里做什么，每天都在哪里唱诗赞美，那岂不是很闷了吗？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唱新歌，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们不断不断对神有新的认识，因为这个新的认识而产生哪一种的感恩，哪一种的赞美。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这红海之后，在出埃及记的15章 Exodus 151-18节我们就不看了在哪里，他从哪里来 写了一首的赞美的诗歌，他向神发出赞美。我觉得那个是信歌。诗人他过去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何烈山啊？何烈山就是OK， 出埃及记的三章一节哈，我在想英文怎么告诉他。他在何烈山的野地遇见神的时候，他问神：“你是谁？”从来没有人能够这么大胆问神：“你是谁？”啊，我怎么样告诉这些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你是谁？神很清楚的来告诉他，神把他自己是谁向摩西去说明。我相信这个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神对他这么直接，我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位的神。所以摩西在这个的旷野遇见神的时候，已经认识神了吗？是不是神差遣他去拯救以色列这个的民族离开埃及？但是我可以很够胆的这样说，那个时候摩西并不是真正认识神，可能他过去有神这个观念，但是他并不真正认识神。直到他在埃及，神吩咐他如何拯救以色列出埃及，这个看见这个十个灾难之后，然后再带领着一群大群的人离开埃及，过了这个红海，看见红海如何分开，他们走干路，然后这个埃及人追兵过来的时候，那个水翻过来，把这些埃及人掩盖过去。出埃及记的十五章，摩西在哪里唱歌赞美神？如果我们看这个十五章，你会发现摩西在哪里开始来认识神，是一个真实的认识，不是头脑。在这个过程中，对神的真正的认识而产生哪一种的惊讶、敬畏、感谢、赞美。神再不是道听途说 hearsay， 道听途说的，哎呀，有这样一位的神，他是亲身经历看到神的作为，然后发出哪一种的赞叹赞美。这个都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唱新歌的一个的表达。我们回来刚才诗篇三十三篇，三十三篇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神呢？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应该这样说吧哈，四到十一节告诉我们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去认识神的。一开始的第一点就是说，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神宣告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就好像在旷野摩西遇见神的时候，神告诉他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所以神的言语、神的话语是成为我们认识他的一个的起点。如果我们认识神 并不是从神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他是谁的时候，我可以很够胆的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是错的，因为我们用人的猜测 去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会按照我的喜好去描写神。不，圣经是神的启示，他把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的起点。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就必须要透过神自己的启示来去认识他，这是一个起点。第二点，从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神需要神自己的启示的话语之外，神也透过他的创造宇宙万物来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刚才我们所读的33篇的里面，我们看见第四第五两节说神的作为是都是诚实的他喜爱仁义公平遍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所以神在这里当然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地方，但是我只提两点神是公义和慈爱的一位的神。这个公义与慈爱，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了解是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属性的一位的神。但是神不停在哪里？神透过他的创造宇宙万物，把他的属性在这个创造的当中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受造之物，我们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等下我再去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在九十第三方面，不单只是透过这个创造，神更是透过怎么说呢透过历史，透过神自己的子民在地上应该这样说神透过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地上的经历，这个历史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神自己的话语的宣告，神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呈现，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透过进入人类的历史与人的交往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好，我们就回来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去思想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神的公义与慈爱。当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当我们读到这些的形容的时候，是的，这是神的启示，是真实的。神是公义，是慈爱，是真实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些的形容，这些表达，但是问一下，当我们读到这些从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属性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的时候，有没有对我们产生哪一种哇很厉害啊很惊讶，立刻产生哪一种的赞美歌颂的哪一种的情感的表达？有没有？我想大部分都没有，大多数的时候都没有。当我们读到圣经形容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读是读过去了，但是读的都是很难让我们产生哪一种哇神是那么的厉害的。但是想一想， 当我们去大自然的地方，比方说我们附近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什么黄石公园，黄石公园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去过了，对不对？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哪些的叫什么温泉，是不是叫温泉啊？我看见哪些非常漂亮的温泉的时候，我们都说哇，好漂亮！去到那地方看见这些的景物，我们都很赞叹。特别每一次，当我们看见哪个在地下那个水准时准点就喷上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如果你在当中站在那里看的时候，你一定听见有人说哇，都在那里赞叹为什么会那么的好看，还说那么的准时。当我们看见神所造的大自然的哪一种美的时候，我们会发出赞叹赞美。当我们看见那些的潮水，那些的水啊，当潮水涨起来的时候，无论是多重的一个的物件都会被这个潮水来推翻，我们会知道惊讶这个的水的力量是那么的大。但是我在想，如果当我们看见那个潮水冲把一些的重物冲走的时候，在哪一刻里面你想起了你曾经读过的圣经？比方说在约伯记，约伯记38章啊，我为了我他有翻译，我就给他38章8到11节，形容约伯记咒，形容神为这个海定了界限，让这个水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无论这个水有多厉害多强，神定了这个界限它都越不过去。当我们看见那个潮水的力量很大的时候，如果立刻我就想起了节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内心里面就哇，水啊你太厉害了，但是你厉害不过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定了这个界限你就过不了。但是你说不是啊，你看一个海啸来了，所有东西都被染了，为什么神不画一个界限给他停在哪里，不会摧毁那么多的房屋那么多人呢？为什么那个 Yellowstone 啊，我们知道这上面那个火山可能会爆发出一些的东西出来，就会把所有这个四周围的地方都摧毁。我们可能就立刻就会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想法立刻就出来，就会对我们说，你看这个世界啊，神能够管吗？神是公义的神，这告诉我们神所做的尽都是诚实，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是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对的事情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是和谐的 harmony 的，是和谐的一个的结果。当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当我们看见这个创造的起初的时候，每一个神的创造都是非常的和谐的，跟另一个创造是配合起来的，不是彼此争斗的，是彼此配合的，配合让这个世界更 更和谐、更 harmony 的，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美好，让人可以活在当中，享受这个创造的完美的。这个是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本意。但是你说今天我们看见 No 不是这样，哪里有地震，哪里有干旱，这里有风灾，一大堆的都是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都觉得神你是不是不管呢？我们要知道一件的事情，什么是公义？公义是他所做的是绝对对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事情。但是当神做了这个完美的彼此和谐配合的世界，神定了一切万物的定律，让这个世界运行，你知道人可以在当中和睦的、和谐的跟这个世界 和谐的相处的时候，这个定律神没有改变。这个定律是为了要赐福给世给人给这个世界，让它和谐。但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一件的事情发生，因为人违反了神的命令，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把本来的和谐打破了，人与人不再是和谐了，成为争斗了，人与世界不再是和谐，不是在哪里来服侍服务人了，成为敌对了。当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的很重要的事情。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要他们带入迦南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美好的地方，神要赐福给他们，在这个地方享受这一切的和谐。神的赐福是要让他们在当中享受安息。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在以色列进到迦南的地方之前，就告诉他们，神的赐福是这样。但是当你们违背神的命令，咒诅，诅咒就是这样。本来的祝福就变成了诅咒，本来的和谐就成为敌对，本来神的保护就成为那个的攻击。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所做的事情。世界是为人而预备的，但是当人否定了神之子的话语的心意的时候，本来所定的定律转过头来成为人类最大的诅咒。所以今天整个的世界越来越败坏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动乱也会越来越败坏。我们读创世纪啊，我们不久前我们才读到这个的挪亚洪水的故事，我们都发现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挪亚的时代，将来也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去。不过 神的公义并没有应该这样说啊，神对人的心意并不是因为神的公义而缺乏了对人的慈爱。神有公义，但是神仍然有慈爱。所以当以色列人这一个属神的民族，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容让外邦，容让以色列人的敌人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一种的诅咒，一种的惩罚的时候，神仍然为他们保留了一个的出路，给他们有应许，有带领。以色列的历史，整个的民族，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与慈爱的平行在他们的当中。只是在神的创造的里面也是一样，神的创造的里面有公义，也有慈爱。他的创造里面彰显了他是怎样一位的神。在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的历史的里面，也让我们看见神自己如何来带领他自己的子民，成为我们今天一个的学习，一个的功课摆在我们面前。以色列人经历过多少的失败，一而再的离弃神，神一而再的把他们召回来，离弃神召回来，最后神还应许给他们有末后的盼望。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启示录里面只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将来上天堂，就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抛弃，不是。当我们读启示录1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哪里所描写的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都要归主，成为神的子民，再次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在天上他们跟我们一样唱新的歌来赞美神。以色列成为一个活活的一个的例子。时间关系，我很快就跳过去，我们来读十二节啊，后面的哪一段啊？十二节，我相信这是一节很让人感觉的安，很怎么说呢？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个民是有福的。以神。”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有福，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民是有福的。你说怎么样有福呢？接下来13节到19节就是告诉我们属神的国，属神的民是怎么样有福的一群。13节14节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的形容的表达。他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就是形容在天上嘛，从他的居所往外侧看地上一切的居民，讲的就是神如何来把他的子民来看顾他的子民，形容神对人的哪个的态度。大家知道Payson 啊，大家都看见他现在开始水饺路啊，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我的孙女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也是每天在享受着他的长大的过程，让人乐意跟 Louis 享受更多了。每一天，每一次当他们来到我们家来看他的时候， 我都小心的定睛在看他的，因为他学走路嘛，他走路有时候我们常常笑，他好像打醉拳、喝醉酒一样，哇、哦，歪来歪去的，好像随时都倒下来的一个的表达，一个事情。所以每一次他在走的时候啊，我的眼睛从没有离开过他一步。他走到哪里，我就跟着他哪里。当然我也不能够拖着他拉着他，因为要他学走路啊，所以我让他自走，但是我必定在他身边，然后看着他啊，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眼睛都是盯着他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转眼看别的东西，他就倒下去之后可能会撞到。当然是我是一个太小心太担心的一个的人，所以我对小孩总是眼离不开他的身上的一个的事情。他坐在哪里的时候，我也一直定睛看着他，我看他每一个的表情，看他每一个的动作。我在看他的时候是目的是要保护他，但是同时我是享受他。我看着他的时候不是要控制他，不要让他做这个做那个。我看他的时候是 make sure 他在我的能够保护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不要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我定睛看着他的时候要享受他每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无论是他笑，无论是他哭，无论是他做什么的动作，让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参与他的成长。如果一个有限的人对着一个小孩都有这样一种的举动，当然我是比较人都说的 too much 啊，但没关系，你们觉得我 too much 也没关系，我就是 enjoy 这个事情。我在想，如果作为一个有限的人，我有限的能力对他的保护，我都要这样做。我的有限的人，我只能够看见他的时间那么短，我还是会花这个时间精神来定睛看着他，看着他的笑，看着他的哭，看着他的成长。弟兄姐妹，神在天上，他说我从耶和华从天上观看，看见一切的人，他在他的居所往外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全能的，不像我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公公啊，他如果真的跌倒，我有时候还是来不及，还是会让他撞倒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全能全知的，他定睛看着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我相信他也 enjoy 享受我们每一天的成长。我不知道你感受到这样的神在你生命当中是何等宝贵的事情。以神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作为他的产业的那个名是有福的，真的是有福的。如果这一个这样有限的一个公公都会爱这个孙女的，会这样做的话，你想天父岂不是做更多更多更多吗？说我们每天遇见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无非神已经衡量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能会那个时候会对我们受伤害，但是神知道，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如他眼中的同人，他是爱着我们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只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位的神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有盼望了。今天世界动乱，今天世界充满了各样的危险，问题是我们靠什么？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依靠什么？ 我们的盼望放在哪里？放在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复苏、科技的发达、医疗的设备，是不是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保护呢？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位真正能够定睛看着你的一位的全能者，才是真正的有福的一种的人生。所以后来这个的20节到23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依靠神的公义，依靠神的慈爱，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赞美神。新歌是什么？新歌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接连经历而产生出来对神的新的认识。有首诗歌很多人都会唱，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一首很古老了吧，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诗歌一个月就一首新的出来，一个星期有首新的出来，一年几首诗歌都不知道 还存不存在。但是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这首诗歌唱了几百年了，对于很多过去失丧的人，因着遇见神被神拯救过来，过去没有看见神，现在重新看见神的人，当他们唱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都是一首新的歌。 John Newton 他的生平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从小就跟妈妈去主儿学了，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从小就去主儿学了，但是后来他妈妈过世，他父亲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他跟着他爸爸成长，他爸爸是一个海员，他也跟着去航海了，过着哪一种乱七八糟的人生。从小去主儿学，我深深他听过圣经的故事，但是他不认识神。直到有一天，他经历了巨大的人生的危险风浪的时候，他原先他想起，哎呀，原来我曾经认识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可以去依靠他。他重新找回这个的信仰，开始真正认识神，写了这首 Amazing Grace。 对他来讲，神的救赎是奇异的恩典。对于多少跟他也是从失丧被寻回的人，也是一首Amazing Grace。 虽然过了几百年，这首歌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一首新的歌，因为 John Newton 经历了神，把他的生命的经历回想过来，把一生的经历写在这个的诗歌上，成为一首唱完又唱，我们还觉得是一首感动人心的一首的歌。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透过神子的话语来认识他，我们需要去观察，去留意神的创造， 在这个神的创造的里面，我们要把神自己的属性带回这个创造的里面。我们更要从神的子民，过去是以色列人的经历，现在是众圣徒的经历，从他们的历史的里面，我们来看神的作为。更重要的是从你我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来去经历神，我们才有新歌可以唱，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发出哇好美，感谢赞美的声音。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新的年的开始，但愿我们都像这个诗人所说的，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你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你的创造的里面是公义的，是一切的美好和谐，是慈爱的，因为在你的创造里面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受造的世界里面得享你的安息。但是主啊，这个罪恶的世界改变了这一切，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离开这样一个被诅咒的一个世界，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你，每天去经历你，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成为别人认识你的一个的途径，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别人看见就赞美你，歌颂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新的歌，摆在世人的眼前，就像 John Newton 所写的 Amazing Grace 一样，奇妙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今天。